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又能够在主的日子，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在每个星期，你能够拿出这样一天分别为圣。主，你让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能够同心合一来敬拜你。天父，主，你说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天父，就求助你今天，主，你就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求助你就真的帮助我们，能够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有罪，真的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也除了你圣灵的光照，主你话语的引导，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做什么才能逃出你的喜悦。天父，就求主你真的来帮助我们。天父，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主讨你喜悦和你心意的主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我们每位做父母亲的呢，都养育过孩子。那么只要孩子出生时健康，那么出生后很快就可以喂奶。那么这样的过程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可以慢慢的给孩子喂一些婴儿食物。再往后呢，就可以吃一些大人吃的东西。最后呢，可以断奶，和大人吃一样的食物。一个生来健康的孩子要想健康成长，其实最少呢需要两个条件，那就是一是要父母亲他提供健康的食物，二是呢孩子要接受食物，并且呢吃了能够好好的消化，成为自己身体的营养，那么这样呢孩子才能慢慢的长大成人。一个人身体是否健康，其实从他的形容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呢，往往他就是红光满面，哎，精神饱满，富有活力。那么孩子小的时候呢，那么当爸爸妈妈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子吃得不好。当小孩子吃出了问题，那么他的身体呢，一定会出问题。我们一定要知道，属灵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生命。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从得救那一刻，神其实就赐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一定要会吃，那么不吃的生命一定会出问题。吃什么呢？那么这个食物呢，其实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那么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健康，也可以通过他生命结出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刚刚前两次的主日讲到，我们在讲雅各书的时候，我们讲在十八节是我们最后的前两次的讲到的一节经文，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每位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是神的道他生了我们，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一个新生命。只要是生命，它一定会成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雅各书一章19-27节这段信息，就是靠真道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成长。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想这个主题，就是属灵生命要想健康成长，就要吃，也就是要领受神的道，还要把吃下去的灵粮呢要活出来。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生命中要活出神的真道来。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领受真道，这是在19-21节。我们先看19节，他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那么神在世人中解决了我们，圣灵呢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个新的生命。那么神做一切的事，他一定不是突然的，都有神他自己的旨意。那么神他救赎了我们，是要完成神自己的旨意，就是成就神的意。他救了我们，他儿子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来拯救我们这些人。神不是让我们继续过我们我行我素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呢，弟兄们，他不是指弟，不单指弟兄们，而是指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他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要知道下面雅各自己要讲的，要放在心上来听他在讲什么，那就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他马上就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雅各这里是在讲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的话语。那么这里快快的听，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乐意的、认真的、仔细的来听神的话语，他的正道，并且要记在心里，也要乐意的去遵行。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有人提醒或者教导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听马上就说，哎，好了好了，我懂，我知道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很难从他人那里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呢，快快的听也含有带着思考和分析辨别的含义。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用心对所有的内容，我们要加以思考、整理、分析、理解。也就是我们要用心的去听，我们就不容易被迷惑、被欺骗。那么摩西他在生命记六章四到六节，他就是用向以色列人呼喊的讲，呼喊的讲，他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但后面摩西还有很长的话来教导他们。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中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呢，在旷野因为不听神的话，反而是常常的抱怨，所以呢，许多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常常呢，在讲完一段这个话以后呢，他就紧接着会说一句什么呢？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基督他讲的话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一再也证明，什么时候他们敬畏神、信靠神、听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蒙福，就会复兴。什么时候他们不听神的话，离弃神去拜偶像，那么他们就会遭遇灾祸，而且会被蹂躏，会被周围的那些仇敌所围控。那么其实呢，不仅在有关神的救恩、神的话语方面，我们人需要快快的听，并且要乐意的去遵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慢慢快快的听也可以体会别人的需要，是其实是我们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还有家庭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所以说聆听呢，它其实是一种智慧，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智慧。所以呢，所罗门他就向神来求智慧，所以神就赐他智慧，使他有明辨的心来辨别是非，所以呢，他就能仔细的倾听，来弄清原委， 从而明辨是非，来智慧的断案。那么圣经中有这个所罗门断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大家都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么圣经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倾听。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心中的问题，如果心中有解不开的问题，都是想把自己的感受来告诉给别人听，来讲给别人听。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安静的来听这个人讲话，诉说他内心的苦恼，那么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问题已经就开始解决了。基督徒婚姻辅导常常呢有一项，就是要求做夫妻的要练习重复你配偶的话，就是练习你重复你配偶的话。哎，他今天说什么，哎，你记不记得，你怎么，你要重复配偶的话，要弄清对方说的是什么话。因为听与说呢是建立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有一位研究人际关系的一个学者说，他说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道理啊。他说，你花2周做一个好的听众，比你花2年时间试图让别人对你感兴趣所赢得的朋友还要多。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倾听在一个人与人关系中呢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人际关系的主要问题其实是就主要出在了沟通的问题上。由于我们没有听清对方的话，错误的领会对方的意思，那么就很容易造成误解。那么不管是夫妻间、朋友间，或者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这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没有互相的来交流，没有就是这个交流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都需要认真的来听，不然就是很容易出现彼此的误会。所以呢，我们人与人之间还是这样的话，何况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我们更需要加倍的来认真的听，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他的旨意。那么这里的听也可以其实应用到阅读各种的信息上，因为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交流，除了面对面的口头交流，绝大多数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的工具，比方说电话、电脑、手机等等。而且有的信息呢需要听，有的信息呢是需要阅读的，需要眼睛看的。所以呢，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我们一定要认真细心的去听或者去读，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回应，不然很容易呢会造成误会。我们再来看慢慢的说，那么说与听呢是相关的，说呢是对所听到的信息的回应，慢慢的说就是要谨慎自己的言语，不然呢很可能会造成误会或者是伤害。所以你要，我们要随身告诉我们要特别的要谨慎。对基督徒来说，慢慢的说就是要在思想，就是要思想圣经的教导，给自己预留时间从神的话语中寻找答案。就是听了别人以后呢，不要马上给予回答，要慢慢的来思考看圣经里面怎么教导的，要留出一定时间来给我们一个余地，我们来思考怎么样来回应才能造就对方。那么慢慢的说，谨慎自己的言语，其实是我们一生中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呢，我们不要轻易的批评或者论断别人。正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1到3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人必怎样，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也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所以可见呢，各种的人际关系，我们都需要用心的去维护，不论是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家中的人，或者夫妻双方、父母和儿女之间，我们都需要常常来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对方，我们不是审判官，判断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神他自己，我们的主。那么箴言中呢，有很多关于如何说话的教导。那么我们在小组查经中，那么怎么前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们一起查这个箴言时候，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分享，大家都有这方面的体会，也有这方面的教训。那么我这儿是就列出这么几句话来，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他说，那比方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听完话就回答，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羞辱，显出我们自己的愚昧。他还有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那这是箴言十五章的第四节，所以一个温馨的话，那么说出来以后，那么其实会造就他人，让他人能够更有积极性来生活。那么如果一个乖谬的嘴，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会把别人刺伤，让人的心如碎。那么还有一句话说，一句话说的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你看，这是一个很，就是说你的回应跟你听来的话互相 match 上，那么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景象，就像是一个苹果掉在金苹果掉在银网这里。你看，金银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才是宝贵的话语，才能彼此的来造就。当然，箴言中还有很多的例子，我们这就不一一来列了。那么生活中呢，说话不当会引起难以挽回的后果来。那么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的岳父岳母呢从国内来探亲，与他们一起住。那么妻子呢，她患有一个产后的失眠症，我想这个一些姐妹会知道。那么丈夫夜里呢起来，那么看见这个太太呢熟睡的样子，他感觉到很心疼，就亲了妻子一下，而且把被子给他这盖好。但是呢，妻子呢就被搞醒了，搞醒了就很不高兴，就跟丈夫呢吵起来了。此时呢，他的岳父岳母呢就听见了夫妻在吵架，所以呢就跑过来指责他的女婿，说你明知他，说他女儿，说你明知他睡觉不好，你还故意把他吵醒。你看，这是他的岳父岳母说这样的话。我们看后面有什么结果。结果呢，就他们大吵之后，岳父岳母呢一气之下就带着女儿走了，把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呢就留下给这个女婿留下了。那么这个家庭最终才算以离婚告终了，结束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罪人真的是很愚蠢。有时候呢，我们会蠢到一个地步，连承受祝福的爱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说一些伤人的话，却常常的把好事变成坏事，所以造成彼此的伤害，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但是呢，说话如果说得当，说得当，那么其实就让我们有一种什么感觉了？咱们中国话有一种叫良言一句三冬暖的感觉，就是一句好听的，一句造就人的话呢，你听进来就会觉得暖乎乎的，暖洋洋的。那么有一个丈夫呢，他常常加班，很晚才回家。有一天呢，丈夫回家又很晚才到家，他开门进家，妻子就开始数落，来开始责备数落他。他说，你把这个家当作旅馆，离了你们公司就倒闭呢？离了你们公司就会倒闭吗？ 那么按我们如果一个丈夫如果是马上回答，如果跟他一起，那马上就会吵起来了。但是呢，这个丈夫呢，真的他很有智慧，所以他温柔的微笑着说，他说什么了？他说：“哎呀，说我每次加班的时候，心里也很惦记你，哎，知道你在家里面也很累很忙，哎，我也不能够多帮你什么，所以心里其实常常也很过意不去，很内疚。”那么当然，一个妻子如果这样听到丈夫这样的话，我想那个妻子听了这样的话，她一定就不会生气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 一听别人的话，我们马上就会自己里面的火呢就会被点燃，所以这是我们也要需特别要需要注意的。所以呢，慢慢的说乃是智慧，也是恩慈，所以我们要给人留出一个时间空间来思想。所以听了以后呢，回应时不但要慢慢的说，我们也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这里面的说，就是用自己的言语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我把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这就是这是可以说说第二讲。而动怒那就不一样了，动怒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发泄我们自己的血气的这种情欲，这叫动怒。但是呢，这里说慢慢的动怒，我们一定不要误会，以为这里是鼓，这里呢，他不是在鼓励人动怒，而是要让人不要轻易发怒。所以怒气如果不及时控制，那么它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它会伤害身体，会破坏人际关系。那么基督徒若是轻易发怒的话，那么除了上面这些后果，还会让主的名受亏损，也可能会绊倒一些慕道友，使软弱的弟兄跌倒，而且会伤害自己与神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回想一下圣经中有关怒气导致严重后果的几个例子，也可能还很多，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我们首先大家还记得该隐，他因为嫉妒他的弟弟亚伯，所以就向亚伯发怒，最后将他杀了，结果导致该隐连同他的后代都遭受咒诅和审判。那么我们也知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呢因为自己同胞的妹妹，那么被这个暗嫩，他的这个大卫的另一个儿子被他所玷污，所以他就怀恨在心，所以呢就一气之下，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暗嫩给杀了。但是呢，他最后的后果就带来自己后来因为在反叛中有被人所杀，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后果。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想到摩西，他这样一个谦和的人，这样一个真的听神话语的人，那么但是他也是有软弱，也是罪人。那么他呢因为百姓的怨言而激怒了摩西，所以他击打磐石，而神没让他击打磐，他呢最后没有宗主为圣，最后竟导致进入不了迦南美地。那么这是我们举了圣经中的几个因为怒气而导致的严重的后果。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聆听神的话语，单说那些赐福于人造就人的这些好的话呢？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我们怎么样才能控制我们自己的怒气，不给别人造成伤害呢？那么这就是21节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么这里面的脱去的意思呢，就是放到一边，就像我们把脏衣服脱下来，哎，扔到旁边。而污秽的本意，大家注意污秽这个词，它的本意呢在这儿是耳垢，那么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说耳垢或者耳垢里，耳朵里面有东西，我们需要掏它，不然的话就影响我们听力。那么这个污秽的本意呢就是耳垢，就是指一个人犯罪如果不悔改，那么罪呢就会像耳垢一样的积累， 会隔绝了信徒属灵的听力，所以罪就会像耳垢一样积累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耳朵里面，那么会影响我们，阻隔了我们属灵的听力。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这样一回事情，我们可以来真的深深的体会。那么淫语的意思是就是猛烈的不能控制的淫语，在这里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邪恶的心思意念它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不能控制。那这里边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它就是说领受神的话语，让神的道在自己的心中能够扎根发芽，不能，那么如同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呢，其实就像耶稣基督在讲撒种的那个比喻时候所讲的，就是要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成为一片好的土，能够将神的道呢栽种在我们的心中，成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让神的道在这个好土里面来好好的成长。那么这句话的总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要想这样做呢，我们就要先清理我们自己累积的这种的罪，我们要清理累积在我们里面的这些罪，要认真的悔改，同时也要消除我们心中的这些恶念。其实呢，我们的内心世界其实就像一个杂货店，如果我们每天不停地往里面堆发各种的杂物，各种哎神不喜悦的这些心思意念，我们不及时去清理，那么这样的话呢，迟早会有一天会因为一点点的火星也会把这堆东西点燃，就会发生大火，毁于一旦，就会真的是毁灭。所以呢，圣经在这里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就是要管理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他说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因我们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领受神的道，也要让神真正掌管我们的生命。凡事呢，我们不要自己去做主，而要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居首位，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居首位。那么领受真道的是，那么我们说前面我们谈到领受真道，那么可以说领受真道呢，是我们主观上我们愿意接受神的道，哎，我们不怀疑他，我们不反对神的话，也愿意去遵行，毫无怀疑。但是呢，要想把神的道，或者叫我们吃东西吃进去的东西，我们把它活出来，我们就要实实在在的竭力的每件事按照神说的去做，按照神说的去做。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要活出真道，不但要听到也要行道。那么这在22章到27节最后这一段，我们先来看22节，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这里面马开门见山，他这就告诉我们，只听到不去行道，就等于什么了呀？就等于自己欺哄自己。那么这个里面大家注意欺哄这个词，当然我们欺哄，我们也知道它这个词的基本，平时我们也说这个话，哎，欺哄。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特殊含义在这个里面。那么欺哄这里的字面，在希伯来语里面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计算错误，就是数学上的一个名词，数学上的一个词，就是计算错误。它是指一些信徒只满足于听到而不去行道，生命没有真实的改变，但是呢，他自我感觉还良好，自我感觉还不错，所以这其实是他对自己的属灵生命的严重的失算。大家知道失算这个词，对不对？那么我们有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词这个体验？我们有时候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比方考通过一次考试， 啊，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这次考试还不错的，结果又往下翻这儿，砸了，哎，考得很惨，就是说我们就失算了。你以为你觉得不错，其实判断的不是你自己的估计，而是那个考官。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是在神那里会有标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常常的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不要失算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样子。所以雅各这里呢，就劝勉信徒要领受神的道，告诉信徒领受神的道呢，它只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所以只有把领受的道在生命中活出来，这才表明道进入了我们的生命中了。那么大家还记得在好撒玛利人的这个比喻中，那么这是在路加福音，那么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都是能说不能行，哎，只是口上能说，那么他对那位被打的人呢，没有毫无怜悯之心，毫无怜悯之心。而唯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唯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只有他，那么尚且用油和酒倒在他们的伤处，包裹好了，哎，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这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但是我们知道了，哎，那个祭司跟利未人，哎，看见从身边就溜走了。所以呢，从这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祭司和利未人可能知道很多的这些律法的规条，但是他们心中没有爱，也就不能给予他人爱。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是用行动来证明他里面有爱，他也愿意把爱分享给别人，给予他人。所以呢，有生命的道一定能够带出有生命的爱来。那么这里面呢，雅各呢也用镜子照镜子之后，那么走后，那么看就什么也不来做，那么来比喻只听到不行道的人。那么这就是23节到24节，他这用这样一个比喻来比喻说，听完道不去行道，就是就像这样，就像一个照镜子人照完以后走开。他这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么这个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里面有个看，就是让人看了镜子以后，这里的看呢，在希腊语中呢是指仔细认真的去观察，哎，这个看是指不是说是我们随便的，哎，看一下就拉倒了，不是随意的看而已。那为什么说这里面是仔细的看呢？就是说雅各时代的镜子，它不像我们现在这种玻璃水银镜子，我们一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当时的镜子呢，它是用铜或者其他金属打磨成的，所以不像玻璃呢一样的光滑，所以照镜子的人需要细心观察，才能看到自己面部的这些脏的东西。所以虽然照镜子的人看见了自己面部有脏东西需要清理，那么头发乱的地方需要整理，但是呢，如果他不马上采取行动把脏东西来洗掉，把头发乱的地方整理好，那么其实他走开以后呢，很快就会把自己的样子呢忘的，自己样子呢忘记的一干二净。所以呢，其实他走开以后不做什么，和他不照镜子时一样的，没有两样。其实对神的道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听了道，就像照属灵的镜子一样。我们听神的道，就像我们在照属灵的镜子一样。我们听的时候啊，有时候觉得心里面很受刺激，我们心里面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罪，我们需要悔改。但是我们却没有及时的去采取行动，那么听完道了，哎，回家了，也就又放下不管了。其实就是悔而不改，对生命的成长也是毫无益处。那我们怎么办才能让听到的道能够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呢？那么这就是雅各在25节，那么给我们的教导。 他这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么雅各这里提到详细查看、时常如此、实在行出来等等这些里面这几个关键词我们要注意，那么他都是在强调反复演练、身体力行的意思。那么镜子呢，是要经常去使用，而照镜子呢，是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面目怎么样，看有没有脏东西在上面。如果我们发现说脸上有不洁净的东西，而我们毫不在意，那么任凭它肮脏，任凭它污秽，那么照镜子我们就毫无意义了，对不对？就没有任何意思了。所以照镜子看见污点，我们就要把它清理掉，要把它洗干净。那么神的道呢，其实就是这样的来对照的，我们的就是这样对照我们人的，就是哪里有罪的这样的一个对照，或者是校正我们错误罪性的一个标准或者标尺。所以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他告诉我们，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神的道呢，就像基督徒生命的镜子一样，神的道就像基督徒生命的镜子，照出我们生命中的污点来。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读经？因为神的道就是那个镜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会看见自己的污秽和神的圣洁，就神的圣洁把我们的污秽完全能够反射出来。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圣经上布满了灰尘，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看见自己的本来样式呢？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这里面我们也想到，就是我们每天呢，人需要每天吃饭。你一天，如果你三天不吃饭，那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一定会饥饿，对不对？但是大家自己呢，可以自己审查一下自己。如果你一天不读经，可能可以。那如果你三天五天不读经，你有没有渴慕神话语的这种的心呢？那如果你几天不读经，那你还是一个样子，你也不渴慕神的话语，那真的大家要思想一下，我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一定是出了问题了，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求神来医治。所以呢，对神的话语我们要反复的读，经常的读。对神的吩咐，我们也不是说偶尔几次去行，我们要天天的去来靠着神的恩典来，真的是来去如来去真的能够尽自己的努力，有意这样的意志来行出来。所以当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时，那么以赛亚这样的大先知他都这样讲，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我们可以看以赛亚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这样一个先知，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都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何况我们这些真的是有罪有限的这些，我们这样是这些罪人，我们虽然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要常常考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也是罪从不洁的人，我们要真的求神来怜悯，求神来保守。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神的道光照，我们就不能认识神，也不能认识我们自己的模样，所以我们就会在自我欺哄的这种的状态之中。那么这里呢，指出行道的重要性后，雅各呢又给出那些行道之人的生命的特征，就是什么特征呢？就是敬，就是虔诚。所以行道的人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虔诚。那么这就是在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给我们的教导。他这里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么这里面的虔诚，它原来的意思呢，是形容人对神一种严谨的态度。所以这个意思呢，这个虔诚的本意，它就是对是人对神的一种严谨，也就是一种敬畏的这种的态度。雅各在此呢提醒我们，虔诚呢，它不是一种自欺的装甲，自以为是一种自以为的虔诚，而是必然表现在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这样我们才能看出这个人他的虔诚是真还是假。就像那位在圣殿中祷告的法利赛人，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说自己不向别人勒索，哎，他也不像别人那样不义，甚至奸淫。他一个礼拜还禁食两次。然而呢，他却在暗中侵吞寡妇的财产，寡妇的家产。可见这种的虔诚是假的虔诚。所以照样，我们说自己虔诚，却在财务上亏欠人，或者亏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或常常论断我们身边的人。那么这样，总使我们形式上如何的表现的虔诚，其实还是虚的，还是假的。所以这里呢，雅各列出了真正虔诚的人在对待他人上的三种表现。真正虔诚的人对待他人上的三种表现。那么虔诚这里首先雅各说表现在一个人的舌头上，就是他的言语上。那么虔诚的第一个记号就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么圣经里面许多敬畏神的人都是谨慎言语的人。那么首先我们看大卫在诗篇39章第一节中，他这样讲，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可见大卫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都这样的谨慎他的言行。他说在恶人面前，他也要思想来怎么样来说，所以也要用嚼环来勒住他的舌头。可见呢，我们信徒的言语，我们是虔诚生活的最实实在在的表现。那这里面他是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勒住。那么这里面的勒住的意思呢，其实它是收紧缰绳，控制牲口乱跑。就是说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我们给那些野马或者是这些其他牲口要带个嚼环，就是要勒住它，不让它乱跑，让来顺服人的这个控制。那我们也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舌头不去犯罪。所以我们的舌头呢，有时候就像一匹这个难以驯服的野马，必须给它适当的约束训练，才能驯服舌头，那么让舌头呢不去犯罪，不去伤害他人。而约束我们舌头的能力，是帮助我们进阶的一个很好的训练。所以约束我们的舌头呢，是帮助我们过敬虔生活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虔诚其次表现在爱心上，表现在爱心上。真正虔诚的信徒，他知道自己每天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对神对人，他都存着一颗洁净无愧的良心，清洁无愧的良心。那么这样的人，他绝不会轻看比自己软弱的人，或者去欺负他们，倒会体会父神怜悯的心肠，用爱心来照顾那些孤儿寡母、孤儿寡妇等等这些软弱无助的人。 所以这个孤儿寡妇呢，这不单指孤儿寡妇，就指那些真的是软弱无助需要人来帮助的。其实呢，按我们人的败坏的本性来说，我们总是喜欢看比自己，总是有时候轻视或者轻看那些比我们自己软弱的人，而且很容易奉承那些在高位的人，喜欢在物质方面占别人的便宜，而不想为别人舍弃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呢，面对比自己软弱或者是贫穷的人，是视而不见呢，还是采取行动去帮助他们呢？所以这也能体现出是不是真的虔诚。我们这几组小组学习也都在学习爱与人生的这个主题，弟兄姐妹们也都有很好的分享。那我们知道呢，爱的行动就是要有付出，要有付出，包括时间、精力、你的财产、钱财。那我们教会中也有，在哪里都有软弱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教会也不例外，我们也有软弱需要帮助的人，有经历病痛的弟兄姐妹，有经历失去亲人的，也有经历婚姻问题的，等等等等，这些人我们有没有向他们彰显我们的爱心呢？如果我们知道的话，那么现在因为疫情，我们可能不容易这个面对面的去接触，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打电话或者发信息，那么去问候，或者是花时间精力，我们可以为他们真诚的祷告。所以我们不可能爱一个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思想中的人，不会出现在我们思想中的人。那么你爱一个人，你就会来思想他，他最近怎么样，他现在情况怎么样，那么我们肯定要这样来想他，就是惦记人，那你这样才会真的就是才能爱他。所以呢，也请大家一起想一下，上一次你给哪位弟兄姐妹打过电话，是什么时候的事。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就像在留一个小的作业，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那么你给教会的一位弟兄姐妹打一些电话，那么问候他一下，那么不要不好意思。我们需要表达彼此的爱，我们也需要表达我们彼此的惦记。如果我们不说出来，那么其实好多时候我们也不能彼此来理解，不能彼此来这个明白。所以雅各这里列出的虔诚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追求圣洁的生活，你是不是去追求圣洁的生活。那么世俗这里是指一切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这些的这个风俗或者潮流或者学说或者是宗教等等。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可以说越来越败坏的世界，所以这就更要求我们要过一个虔诚的生活。所以除了对神常存敬畏的心，对人有爱心之外，那么我们还要追求个人圣洁的生活。这就是说这里面雅各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不沾染世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与这个世俗同流合污，我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那么为主所使用，做那些讨神喜悦的。所以简单做个比，这个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不去参加那个万圣节的活动，我们也不去参加任何同性恋或者变性手术支持这些东西的集会、游行等等。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不让自己沾染世俗，不参与这些污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属灵的生命要想健康的成长，没有其他的捷径，只有领受真道。既然全然信靠神，就要毫不怀疑地接受圣经中所有的教导，因为圣经都是神的话。同时我们要经常不断地来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呢，我们记在心里。那么要常常地思想明白神的话语的意思。 对神的道我们要认真仔细的去听，我们然后要有正确的回应。那么就像大家喜欢的一首诗歌轻轻听，那么里面有几句话非常的，里面有这样一个歌词，他说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所以一会儿我们会唱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可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轻轻听，也就是上面说，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要快快的听神的话，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所以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活出真道。神的道呢不是生命的装饰品，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本身。如果我们信了主也许很多年，那么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生活，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和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和我们和他们继续也是做一样的事，那么说一样的话，做选择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也许我们主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没有结出果子来，我们的生命可能还没有真实的改变。那么听了神的道我们不去遵行，其实我们就自己在欺哄我们自己，就像人照了镜子走开，不知道自己真实的面目。只有把听到的道行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生命我们才会不断的改变，才能真正的成长。我们每天吃东西喝东西供应身体的需要，那我们能不能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我的属灵生命我有没有吃呢？我有没有喝呢？我们有没有活出神喜欢的那个样式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在主在创世之前，主你就拣选每个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从这个世界中分别为圣，成为主你的儿女，成为主你手中的器皿。天父，真的求主你真的让我们自己看为宝贵，因为耶稣基督你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拯救了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主你的旨意，让我们活出讨主你喜悦的生命。天父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罪，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真实的面对。天父，求主你的圣灵在催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认罪，来悔改，来求你的饶恕。主啊，求主你给我们一颗常常来追求你，愿意过圣洁生活的心，愿意服从你命令的心。天父啊，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你的教会被你的灵，被你的道来洗净，被你的道主来激励，我们一同来奔跑，一起来跟随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要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